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喺美国立国日之前一日，即是7月3日，特朗普总统就前往咗南科罗他州拉扎莫尔山，又叫做总统山，发表咗历史性嘅演讲，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揭开了序幕。特朗普在演说之中大力颂扬美国的卓越成就，并将当前的共产主义挑战定位为国家生存的致命威胁。特朗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度在总统山发表正式演讲的总统。他在四位传奇总统的雕像下面向群众表示，在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共和国，拥有最自由的人民，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的国家。他强调，美国的自由并非只是靠纸上文字，而是源于人民的文化和性格。他说，很多国家都有纸上的宪法 paper constitution 和法律体系，但是公民就生活在恐惧和贫困之中。特朗普进一步表示，宪法的力量取决于负责维护他们的人民和文化。共产主义是美国致命的威胁。在特朗普演说之中，他的核心亮点之一是特朗普对共产威胁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他说，这个不单只是政治的分歧，不好像税收或者法规上的不同看法。特朗普说，共产主义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他并称，这个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他接着强调，共产主义和美国建国精神根本对立。他说，共产主义是全世界自由人民的敌人，他是宪法的敌人，最重要的是他是1776年7月4日的敌人。特朗普还说，共产主义从来行不通，他历史充满了死亡和破坏，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背道而驰。特朗普批评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大规模的偷窃、大规模的控制、大规模的谎言和大规模的谋杀的意识形态。他还说，仅仅在上个世纪，他就杀害了1亿人。特朗普还说，他们不要面，他们不爱上帝，亦都不要上帝，他们不爱宗教，亦都不要宗教，而且不会容许宗教存在。美国将击败共产主义。在演说之中，特朗普亦都用了强烈的语气区分了共产主义和爱国精神。特朗普谴责有一些人在这里散播抹黑我们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言，向孩子灌输美国建立在被偷来的土地上，或者美国英雄是压迫者的讲法。他说，这个不只是诽谤美国的过去，更加是攻击美国的未来，试图摧毁那些宣告独立、开拓西部、征服太空的美国人民所代表的国家性格。他在演说的后段，特朗普宣誓美国将击败共产主义。他说，美国传承250年历史之际，美国公民将会迅速击败共产主义，并继续将国家建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更加好、更加强。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展望美国的黄金时代。在施政方面，特朗普提到过去12个月之内，全美已经吸引了 19.2 万亿美元的投资，并强调制造业正经历复兴。他在先前签署的250周年公告之中，亦都列出了推进太空探索、保持人工智能即是 AI 领先地位、保护美国公民以及恢复法律和秩序等政府目标。特朗普对美国未来表达了高度乐观，他说在建国两个半世纪之后，美国迎来了不是结束，而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这场在总统山的庆典亦都包含了高规格的烟火表演，由承传五代的烟火公司负责规划，演出持续了半个小时。该公司参与了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亦都曾经负责自由女神像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活动现场管制严格，仅限于官员获准采访的媒体以及4800名同10万几名抽签参与者之中选出的民众入场。多位正要出席这场庆典，包括南科他州州长罗登、内政部长伯格姆、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以及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等人。这场演说被视为7月4日华府主庆典的前奏。特朗普在演说的尾声表示，250年之后美国的自由仍然在这里回响，美国梦仍然存在，美国国旗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骄傲，同埋飘扬在不放弃的人民、不会失败的国家、不会倒下的国度之上。共产主义就好似癌症，必须切除。特朗普在7月4日，即是美国立国日晚上，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 National Mall 发表了建国250周年演讲。他再次强调共产主义就是癌症，必须迅速切除。他说共产主义制度和美国制度截然相反，而且共产主义制度从来行不通。特朗普还说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说我们的将士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高浴血奋战，对抗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威胁不再在美国抬头。他说他就好像癌症，必须被切除，而且要尽快切除。特朗普表示美国历史表明了美国绝不会让任何人夺走我们的自由。以上演讲已经是特朗普总统在一个礼拜之内发出的第三次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在6月26日，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了信仰与宗教自由联盟的年度大会，并发表了长篇的演说。在演说里面，特朗普发出严重的警告，他说美国正是面临建国250年来最严峻的威胁，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说一般共产主义的势力已经悄，他说一股共产主义的势力已经悄然渗透进了美国政治体系。特朗普矛头直指多名社会主义者日前在纽约市初选之中获胜。他说我不知道有哪个会投票给这些人，他们非常糟糕，他们是非常邪恶，但是在很多方面而言他们又非常无能，尤其是在政策方面，开放边境、跨性别政策、男性参加女性体育竞赛、严重无能的意识形态，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他说共产主义核心的诱惑手法就是许下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譬如是免费租房、免费住房、免费食物，一切都免费，这些令人趋之若鹜。他还自嘲说如果自己要走共产主义路线，完全可以成为 历史上高最伟大的共产党人，因为这套说辞太容易让人动心。他同时批评共产主义和宗教为敌，又指出共产主义者惯用暗杀手段，并呼吁全民觉醒，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强调，在这场共产主义威胁之所以危险，在于很多美国人尚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只要看到了几个人当选，就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渗透。他敦促与会的宗教界人士和保守派选民主动去向身边的人揭露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他说，不能够只是说他们承诺免费住房，就要讲清楚在两三年之后等待大家的将会是怎样的贫穷和灾难。他呼吁所有人全力投入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并警告说，如果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多数，现在的一切成果都将会面临逆转。他最后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此前共产主义已经在非常庞大和非常强大的国家发生过很多次，但是他们不会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我们要的就只是自由，共产主义真是过去，而自由是未来。最后他说，我们请求上帝继续赐福给美利坚合众国，而神之所以赐福给我们，正是因为有好像你们这样有信仰的人。看来特朗普已经是正式对共产主义宣战，甚至是对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宣战，虽然真正的热战还未展开，大家姑且放长双眼看好戏吧。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特朗普信誓旦旦宣告要同共产主义决战嘅时候，美国特朗普意图修改嘅一条美国出生公民权嘅法案，遭到美国最高法院否决，并声称要坚守住在美国出生的人的公民权。而另一边厢，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就正加速推动限制生育旅游的措施，矛头直指部分中共官员利用制度漏洞为子女谋取美国身份。分析人士指出，相关改革一旦落实，恐怕令到中共官场陷入被动。美国议员警告，不能够让中共将军将妻子送来美国生产。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日驳回了特朗普力求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引发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福士新闻在7月2日采访了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密特，阐述了美国国会和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到限制出生公民权，以应对这些国安威胁。斯密特说，我们希望促成此事，因为我真的相信美国的未来岌岌可危。斯密特还补充说，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国那些将军们将他们的妻子们送来我们国家生孩子，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太荒谬了。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的裁决，一些国会议员希望通过修宪来到应对这个问题，而另一些人就主张通过立法来到解决。史密特对这两种做法都支持，他强调有一套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短期方案就是采取行政行动，中期方案就是国会可以采取立法行动，而长期方案就是修改宪法。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动所有这些方案。他补充说，我们正是提交立法，准备迈入这扇门，同时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宪法修正案，来到重塑美国公民权制度。斯密特此前表示，中共派人到美国生孩子，使到多达150万的中国公民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而这些人一生大多生活在中国，就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就读美国学校，并享有美国政府的福利。生育旅游遭钉上，司法部誓言严打。除了国会议员警示外，美国行政和司法部门近来亦都已经针对生育旅游产业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最高法院在6月30日推翻了特朗普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之后，美国司法部随即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调查生育旅游行为。司法部高级官员麦克唐纳在发布于社交媒体的致全体司法部员工备忘录之中写道，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体系的人，坚定捍卫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生育旅游即是怀孕的外国公民专程前来某国，并在他的领土上高分娩。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是七国集团之七中仅有的两个维持绝对出生地原则的发达经济体，这两个国家成为这些希望为子女获得一份第二国籍护照的富裕家庭首选的目的地。特朗普政府和其他保守派人士曾经指出，部分中国公民从事生育旅游，即是特登在怀孕的后期前往美国，以便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鉴于其中可能涉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有一些共和党人将此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特朗普在6月30日表示，最高法院关于出生地公民权的裁决对北京来讲是一场胜利。他还以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向习近平表示祝贺。美国务院全球出手，查获多个生育旅游网络。事实上，美国国务院近期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了调查多个生育旅游网络相关被查获。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期在西非、欧洲和北非多个使领馆都查获伪造文件协助外国孕妇赴美分娩的生育旅游网络。美国德州较早之前起诉侯斯顿一个华人经营德爱月子护理中心，指控他利用出生公民权非法协助中国公民入境，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生育。该中心被控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尽管司法层面仍然存在争议，特朗普政府预料仍将持续透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推动改革。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风险，各界将会更加关注出生公民权制度可能带来的影响。分析指，中共搞超限战，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史密特提出绝对不能够允许中共将军将妻子们送到美国生孩子的讲法，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就指出，这个并非针对个别群体提出单一的措施，而是以一个鲜明的例子讲明了美国出生公民权制度存在漏洞，而这个漏洞刚刚就被中共所利用。王克仲认为，中共长期奉行所谓的超限战思维，会利用各种制度漏洞达成自身的目的， 中共搞超限战，无所不用其极，而七生公民权正就是其中之一。王克进一步指出，部分中国家庭赴美生子，使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美国可以享受福利，可以投票，但是这个制度安排可能带来国家安全层面的忧患。王克还指出，其中一些人长期生活在中国，成长过程之中接受的是中共政治宣传，到了美国就成为一个投票工具，来到执行中共的意志，这个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一个重大的威胁。因此他认为斯密特这次发声，就是对这种现象提出一个最严厉的警告。时评人林松对大纪元亦都指出，中共高官将家人送往美国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他说，中共一直以来向老百姓宣传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美国是中共国最大的敌人，但是中共就很多高官将自己的家人送到美国读书和定居，并将大量资产亦都转移到美国。林松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共高层表面上反美，实际上就不断为自己的家族安排海外的退路。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落嚟，我哋要为大家拆解一份中共国嘅审计报告，睇下佢暴露出啲乜嘢问题。中国审计署日前发布咗2026年第一号审计结果公告。对其审计报告拆解可以发现，中共的金融系统早已经千疮百孔，国库被央企蛀空，中共最大的敌人已经在内部，但是他们就虚构墙外之敌，封堵中国民众海外投资的渠道，但是严防死守，耗尽民财，防民之巨资喂饱了边个。铤而走险的中国银行，作为大的金融央企，中国银行在中共心目中的分量很重，在香港稳定离岸人民币 CNH 汇率，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清算行，那个只是中国银行的特定职责之一。在宏观层面，中国银行是中共政府维持经济控制、实施宏观调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核心工具。地方政府发行数十兆的专项债项和一般债券，中国银行等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银行是主要的承销商和购买主力，直接为地方政府基建项目提供了资金。当城投公司和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违约的时候，中国银行等配合借新还旧、拉长贷款期限、降低利率等手段，帮地方政府推迟了债务爆煲，防止地方政府危机演变成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是中共的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之中，中国银行在2023年4月到2025年8月期间逃避了24亿元人民币的税款。中国银行曾经要员工每月捐款1到100元，以此将11只私募基金伪装成公募基金，从而使它享受免征 25% 企业所得税的待遇。如果一只基金 本质上是私募基金，它的资金来源和投资决策都好像金融机构订制产品，但是里面如果通过塞了很多那些1元、10元或者100元的小额投资者，将人数做上去，即审计报告提到的凑人头方式，使到该金融产品看起来好像公募基金，但是就可以套用公募基金的税收优惠，上层受益资金安排，中层有中国银行下属金融机构做通道，下层再用大量中国银行员工小额账户将产品包装成公募基金。真正的大额资金不是这些员工的钱，员工小额出资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上级的命令。这样这个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共权贵利用银行调动资金并获利，银行只是他们金融操作的一个通道；第二就是中国银行的资金发放不出去，中小型银行和企业就没有融资的需要，于是中国银行就利用这些资金获利和逃税。这个就是行业内所讲的资金空转，实际经济并未受益。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审计处会将它放在金融风险那部分作为案例。相关于金融机构在这里做监管套利的税收利益，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免交的税款流进了谁的口袋？如果单一银行都能够逃税24亿的税款，那其他银行又会怎样呢？但是真的要查到权贵家族，结果可能又是不了了之。银行业虚增存贷款的规模。审计报告显示，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集团等多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在2023至2025年期间，通过内卷式非理性竞争虚增了高达 1.4 兆元的存贷款规模。根据中共央行的数据，这三家金融机构的资产只是占银行业总额的 18%， 按这个比率，有问题的存贷款规模可能接近10兆元。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年6月19日在上海陆家嘴论坛那里演讲，提到已经进行了一次挤水分以减少资金空转套利，这个在央行的金融系统数据报告之中体现了出来。当年4月的单月存款减少了近4兆元。银行业的资金空转套利模式亦都比较简单，银行为了要完成中共金融监管部门压落来的放贷任务，用极低的政策利率，例如 2%， 将贷款发给央企国企，央企国企就将这笔钱购买银行的高息理财或者大额定期存单，例如 3% 的利率，这样他们就可以合伙白赚 1% 的利率。中国的银行业为了政绩和考核，虚增存贷款规模，让全社会总资产和金融数据显得极为庞大，并看似健康。银行与央企或者权贵勾结，用左手发放贷款，右手收回贷款的虚假空转，在金融体系之内套利分赃，合谋伪造了数兆规模的虚假繁荣。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一直在这宣称金融大力支持实体经济，方话讲多了，连他自己亦都相信了，这个亦都扯落了体制之内最大的遮羞布。中共政府耗费巨资，将社会民众的一举一动作为维稳目标，但是真正动摇中国金融根基、伪造宏观经济数据的，恰恰就是上面提到那些角色，亦都凸显了金融和经济病入膏肓，因为一切都是虚假的。下半年出现的关键词不再是刺激经济。 对中共来讲，刺激经济已经被排到稍后的位置，因为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已经显然易见，中国年轻一代正在失去消费信心，国际贸易和地缘冲突的紧张局势，房地产行业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加剧了中国经济通货紧缩和就业不稳定。对于年轻人和上有老下有少的中年人，中共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内需不亢的状况仍然是没有好转。而中共下半年的关键词，避而不宣的应该就是清洗，可能以多个籍口发动新一波的运动。央企北大方集团保税 14.1 亿，中国银行被点名逃税24亿元税款，农业银行违规向非高标准农田项目发放了 110.66 亿元贷款，部分资金流向了理财和偿债。光大集团对子公司管控存在着问题，如果单独看每件事看似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过去几年依赖政策资源、特殊准入资格、内部管理漏洞形成了利益链条，很多问题都发生在2021年至2025年，现在开始集中翻旧账，很可能亦都会导致官场大清洗。再看看存在的其他问题，县政府大范围造假，抽查了60个县，结果发现56个存在截流拿用，截了下来挪作他用，涉及金额279.48亿元，37个拖欠农民补贴16.8亿元，28个县骗贷，将农业项目包装成涉农项目，套资农贷款项270.56亿元，五个县乱集资摊派72.51亿元，这60个被抽查的县平均每个县有10.4亿元的问题资金，而中国县级财政平均收入才是20亿元，所以一半的财政收入有问题。如果将这个实体经济比作身体，金融和财政比作血液，但是上述的事实表明血液已经有毒，并将毒素扩散到整个身体。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嚟，我哋是从中国嘅民营单位以及个别嘅人口人群，喺睇佢哋现时嘅经济环境，从而为中国嘅经济把一把脉。中共国查税风险外溢 ，A 股保税潮蔓延至港股。有消息指，年内已经有80家大陆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缴税款，保税潮亦都蔓延到香港股票市场。有上市公司高管透露，遭到处罚原因涉及数年前的问题。有分析指出，保税案件的激增反映出中共财政压力增大。据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7月2日的报道，北京的追缴税款和罚款行动正是席卷全个 A 股和香港股市，上市公司被下令向地方政府补缴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在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债务增大的情况之下，北京的行动时间和范围可能会扩大，这个将会威胁到企业的盈利、现金流、股市的投资者信心， 可能亦都受到打击。根据金融数据服务商 Win 的统计，截至六月底，年内已经有80家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缴税款，逼近2025年全年89家的总量，其中单笔补缴金额过亿元人民币，屡见不鲜。单在六月份就有超过20家上市公司发布补缴税款的公告，被地方政府下令补缴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的上市公司之中，制药、新材料、化工、环保、农业和资讯科技公司占了绝大多数。补缴税款案件激增，反映出中国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之下，开始努力减少系统的漏洞。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表示，目前税务机关主要是锁定 A 股市场，但是亦都可能波及到香港的上市股票。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三个地方上市的全球肿瘤药物研发企业百济神州，是这次北京查税行动之中最知名的企业之一。根据该公司在6月26日向港交所提交的文件之中显示，中国子公司在收到地方税务局通知之后，需要支付约 4.46 亿元的税款。野村证券中国香港医药研究部主管张佳林表示，这笔税款相当于百济神州今年预计营业收入的 8% 到 9% 左右，但是这个并非投资者担忧该公司基本面的理由。另一家作为央企的北大方保税案例，更加被网络热议。黑龙江北大方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6月23日向上海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被命令补缴2021年到2025年年间的企业所得税 10.2 亿元，并补缴滞纳金 3.86 亿元。该公司是主要从事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特大型中央企业，由中共财政部直接管理。根据公司财报，在2025年的规模净利润是 11.66 亿元，补缴了 14.1 亿元的税款总额，比去年全年利润还要多出两成。吴卓恩表示，上市公司补税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对投资者情绪造成压力，除非这些公司对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否则此前享受税收优惠的行业现在可能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咁大家可能都睇到啦，自从习近平采用各进民退的方式，逼令嗰啲民营企业逐渐边缘化之后，又搞咗一场共同富裕的闹剧，将呢啲民营企业逼到墙角，有本事走咗出嚟香港或者海外上市的企业，亦都难免受到佢嘅影响。睇嚟中共国要消灭私有制在这条路上又跨出了一大步了，不论他是真心定是被逼的，都是向这些企业举出了屠刀。另外，他国内那个失业大潮已经席卷了中国全国有一段时间了，最近连带有家庭背景的海归回来亦都不吃香，就业难亦都影响到佢哋。中国大批嘅所谓毕业生，每年以千万计咁投入劳动市场，都成为咗失业大军。佢哋而家真系毕业等于失业，而中年人亦都唔见得好得去边。中年失业者嘅焦虑更加系爆棚啦，因为佢哋上有老下有少，年轻人躺平。冇嘢做就唔结婚唔生仔，但系呢批中年人唔得啦，佢哋已经落咗海啦，要游翻上岸实在太难。整个社会嘅经济濒临崩溃，而中共为咗隐瞒呢个人民失业嘅困境，竟然自创咗一个叫做灵活就业的人群。所谓的灵活就业就是中共官方的措辞，实际上主要是没有固定或者稳定的工作的低层人群。如果用中共国目前的 7.25 亿实 制就业人口计算，在2026年中国将会有超过四成的劳动人口没有稳定的工作。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立交桥下面，地铁站口或者广场、公园都出现了大量的露宿者，他们多数是失业的白领，因为企业外迁失去工作的农民工，破产的商贩，到大城市求职未果的年轻人等等。自2023年以来，中共高层频频要求党媒唱响经济光明论，同时封杀异己的声音，但是这些愚蠢和无效的做法，民众的感受和外界的观感都已经督穿了中共的谎言。中共越是这样做，民众就越清醒地认识他的真面目。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